弟兄姐妹晚安，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。继续看出埃及记，今天要看26章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，我这边还有，可以现在来拿。出埃及记26章1到14节，我们最近都在讲会幕，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讲会幕。1到14节，我来读，如果您也喜欢读，随时可以加进来。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每幅幔子要长28肘，宽4肘，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，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。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，要做蓝色的纽扣；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，也要照样做。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。都要两两相对，又要做50个金钩，用钩使幔子相连，这才成了一个帐幕。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，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。这幅幔子要长30肘，宽4肘，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，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。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，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，又要做50个铜钩，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。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，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1肘那边1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，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。我给大家看一点会幕的图，帮我用游标帮我指哈，这是上一次我们看过的这个会幕的图，我跟大家讲过，这是德国一位弟兄他做了一个实体的会幕，这是照片，所以这个不是图片。下一张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就是这个样子哈。这个会幕最主要的地方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，应该是算长方形的长方体的一个地方啊，你还记得吧？这在整个的会幕里面占了一部分哈。这个长方体我们通常称它叫做圣所，这个圣所很可能长是30肘，宽跟高都差不多是10肘啊，你已经记得10肘差不多多长？差不多5公尺长，5公尺啊，就是2肘差不多1公尺左右。知道五公尺多长吧？一公尺，你把两只手张开来，差不多1公尺。那其实圣经有的时候称整个的帐幕为圣所，也有的时候专指中间这一个叫做圣所啊，但是也有的时候他讲圣所的时候是指的这个长方体的前面1/3的地方，因为在1/3的地方有一个幔子隔着里面了哈，后面这个剩下的1/3的地方我们称它叫至圣所啊。所以你看圣经，你要看上下文才知道，他用同样一个词，有的时候很广义的，有时候很狭义的讲哈。 那这个至圣所当然是最神圣的地方，至圣所的 holiest of all 啊，那里面也有最神圣的一个物件，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约柜，神要在那里与人相会。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，神的自己，你也可以说代表了基督啊。那我们都上一次就提过，前面的三分之二的地方，这个圣所里面有三样物件。你一进门，左边也就是南边是金灯台，右边也就是北边是金桌子，正对着的是金香坛啊。你在这些篇幅里面，事实上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，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用圣所来讲他，而是叫他帐幕啊，叫他帐幕。当他讲帐幕的时候也一样，有的时候广义的说法，有的时候狭义的说法，有的时候讲帐幕的时候就指着整个的会幕，就包括外面这个白色的围子，这整个的会幕，那个有差不多标准游泳池的大小，也就是啊50公尺长，25公尺宽。你应该知道奥运会标准游泳池差不多多大，对不对？整个的会幕差不多就是那么大。那有的时候讲帐幕的时候就指的整个会幕，可是有的时候它指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间这个30轴乘以10轴乘以10轴的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啊。那可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出埃及记26章一起头提到的，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，这个帐幕就更狭义一点了，它不是指的这些，而是单指着盖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上面的第一层盖的东西啊，就是看起来比较漂亮的这个，这是这个。这张图有4层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会一个一个讲这个一层一层的。这个第一层是给进了圣所登堂入室的人看的啊，因为在圣所的外面看不到他。你现在看的是他，开箱文给你看的，然后其实，这个是完满的盖住第一层，红色的这个染红的公羊皮做的这个罩棚的盖是盖在上面，所以你也看不到白色的这个，然后再来是海狗皮最外层，这全部其实都盖满的，除了门以外都盖满了，所以第一层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其实在外面完全看不到的，那是给进入了神的圣所的人看的啊。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从外观看教会有很多批评，他们没有真的进来啊。不过教会要留意，人家真的进来了还是看不到荣美，那就是教会的问题了。那当你进入神的圣所的时候，很有意思的是神在这里这样制造这个都非常的漂亮华丽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会幕从来没有提过地板，神从来没有铺地板。你如果往下看，你看到的是西乃的旷野，也就是沙土。也许有一个意思，神要我们有一个习惯，不要往地上看啊。你往四维看，往上面看，都是非常美丽的啊。你往四维看的时候，待会我们会提到，都是金光闪闪的皂荚木包金的会幕的板子，而你往抬头往上看，就会看到这一块可能是圣所里面最让人驻足观赏的艺术品啊，是一个这样的物件。它上面有白色、蓝色、紫色、红色，对吗？他说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加上细麻织成的。一般读圣经的人都喜欢觉得讲到细麻非常有可能是白色的，虽然在讲祭司的礼服的时候说细麻的织的是杂色的，可是有可能因为在圣经末了的地方启示录 很后面的地方提到心腹穿着的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所以我们在读会幕，读到会幕里面的物件或者是祭司的礼服的时候，碰到有细麻做的，我们都把它定义为白色的，也许是代表圣洁。红色一般认为代表救赎，对吗？啊，有救赎，有圣洁。蓝色代表天的颜色，代表一个属天的生命。紫色在圣经的环境里面跟中国不太一样，在圣经的环境里面，紫色是君王的颜色，因为紫色布大概是最名贵的布了，那个时代不容易拿到紫色的染料哈。那我们华人是以金黄色做帝王的颜色嘛哈。可是你在圣经里面，你要知道在圣经的环境里面，紫色是代表一个君王的尊贵人的颜色。所以这个包括了救恩，包括了圣洁，包括了属天，包括了君王的尊贵，这个你可以说就是救恩的丰富的内容。因为会幕就是为了表达神在教会里面所要做的事情。那我们要一直记得，这个是救恩的丰富的内容，而这个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会幕，而我们里面其实就是基督，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内住的基督要带来这一切。所以当你想到会幕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让我们读一读，就回到里面去望向耶稣，回到里面去摸着主一下。你有没有这种习惯？这是神的儿女最应该具有的生活中的伟大的习惯，就是你不时的就回到你的里面摸着耶稣一下，敬拜他一下，感受他一下，往那个地方放来望啊。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感官，看听闻到味道触摸，都是今天这个世界啊。但是我们不要整天浸泡在那里面嘛。你是属天的子民，让我们不舍得望向神。可是神安排的望向神，并不是每一次都要抬头望向天，有一个更方便的地方。因为你的天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蓝天，有的时候会有阴雨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就是习惯这样，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就跟着不好、可是神儿女不该这样，神儿女有另外一个望的地方，而那里呢，日头并不下落的地方，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基督的内住。有没有这个习惯？如果没有，你应该要快一点养成这个习惯，这是要每一天去操练的，直到成为真实的习惯。我们过去的上上主日，我们讲到，在好像是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，讲到写操练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，他在那本小册子里面教导的就是像这样。我们常常要在生活各种生活的际遇里面，常常回到里面，望向里面。我的牧师荣教是特别喜欢提醒我们这件事，他总是用非常简单的八个字教导我们。他说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啊，回到里面望向耶稣，摸着他一下，感受他一下，敬拜他一下，爱他一下，你要怎么讲都可以，就像这样。当你这样望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会幕讲的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啊。红色代表救赎，所以你停下来望向里面的时候，你应该要看到这个，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是有救恩的人，我们是蒙了救恩的人。那个意思包含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了主恩的罪人，对吗？是一个罪人蒙主恩。神的儿女应该常常想到这个，我们是蒙了 救恩的、蒙了主恩的罪人，这会帮助我们站在一个正确的对自己的认识上面，那就是真正的谦卑，那是蒙福的最重要的秘诀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主恩的罪人，彼得提醒神的儿女说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一好好的追求主，当你追求主，你一定会得着神的丰盛，得着神的恩典会越来越多。可是在那其中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，你是从罪里面得着洁净的人，这样你就不会忘记这个。就像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写奇异恩典啊，我想他写了一首诗歌，我会觉得他可能最先不是为别人写的，是为他自己写的啊，因为他要记得他是怎么样，原来是怎么样一个无赖，却蒙受了奇异的恩典啊。你知道那首诗歌的第一节一起头讲的就是 Amazing Grace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， 就是奇异的恩典竟然来拯救像我这般无赖啊，就是像这样的意思。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。我常常觉得一个神的儿女，如果他一直的常常记得他是一个蒙了主恩的罪人，我想他的灵命会比较健康一点啊。还有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成为一个更喜乐的人。嗯，你里面也有白色，有圣洁啊，不是你，是基督。你回到里面，望向基督，你知道那里包含了白细码、白色线。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白色组织在你的里面，因为那是耶稣，他给我们穿上义袍，是主给我们穿上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圣经有时候提到那是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新人给我们穿上新人，有的时候干脆说我们披戴的就是基督自己，我们披上他自己。当你生活中望向里面的时候，不时地想到这个，你也许你就会想到老约翰讲的话，说我们就会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啊。因为望的洁净是基督自己，可是又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要跟他 conform， 是不是？就是要想要有他的形象跟他相像啊，是吧？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。我们望向他，我们就会变成，逐渐的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啊。你里面也有蓝色线，属天的样式。你望向主，望从回到里面望向主的时候，记得那里有属天的样式。你看向他，你知道他现在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，可是那位坐在父宝座右边的主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他并不是坐在父宝座右边，然后伸一个长长的棍子刺到你的心里面，让你沾一点边，不是的，是他自己本身，那个坐在父右边的主现在就内住在你的里面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，这是奇妙的事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圣经明确的说，我们不止与主同死同复活，还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每一次想到这个，就会很自然的觉得应该挺起胸来，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你就要记得是在高一点的地方来看事物事事，而不要像一般的这样看法。我们如果习惯浸泡在这世界上，又没有我刚刚讲那样的习惯的话，你整天思想的，整天看的，接受的讯息都是像这样舒适的，遇见事情的时候你也是那样想的，看见的东西你也是那样感受的。可是如果你记得你是属天的，你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东西，在更高的地方看东西，很多东西看起来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通常就比较不会跟别人比较谁 比较怎么样，因此有嫉妒或者别的了。就像我们提到的，如果你到了101大楼上面往下看，那个人170公分跟150公分你分不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在一个更高的眼光，那正是神想要我们有的是啊。你里面也会有紫色线，君王的尊贵。一旦你站在更高的地方看，我想你会很自然的会有一种更尊贵的想法在你的里面。我们何必跟人相争呢？对吧？如果你知道你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你就不太会跟人相争了。我们不是只是苦苦的要去操练学习怎么样饶恕人，怎么样面对那些乌烟瘴气的事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到更高的地方，那不是我们自己去站的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迎娶的，圣灵来要做的事。我们望向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十足的领受他已经成全的这些救恩的丰富内容。就像这样，我们就会带着神儿女的尊贵，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，神儿女当然就可以欢欣雀跃赞美神，对吗？那请你在读会幕的时候不时的想到这件事，不是只想到那些物件是怎么样，也不要只想到你要怎么服侍而已，优先想到那就是在讲我们里面所有那些物件应该都在我们的里面。在这个帐幕，那个漂亮的帐幕上面，除了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跟细麻织成的那个幔子，上面还绣着基路伯啊。这是之前我已经告诉大家的，你一进到圣所你就到处看见基路伯啊，因为往上看那个遮盖的那一层帐幕上面绣着基路伯。我不知道上面绣了多少基路伯，摩西没有记述，他们是每一幅上面都有基路伯，如果是呢，至少就有十只基路伯在上面了。我不知道称它叫十只会不会有点不敬，我不晓得，也并不知道基路伯到底是什么，有可能是在神面前的最尊贵的受造物，天使长也许。我想他不介意我们叫他十只，因为主也说他是四活物嘛。然后你往前面看，那个遮掩约柜的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上面绣的什么基路伯啊。如果你有机会真的能够像大祭司一年一次一样进到至圣所，一进去最先应该吸引你注目的就是约柜上面那两只基路伯。所以你看在圣所至圣所里面，神摆了一大堆的基路伯在里面。我们跟大家讲过，很可能那是要让我们想起人堕落以后所离开的地方，就是伊甸园。因为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，神在人类的始祖堕落之后把他们赶离伊甸园的时候，就特别不让他们再进去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而且神还煞有介事的找了守卫来守住伊甸园的门，有转动发火焰的剑，可能要叫人害怕吧，可是有真实的守卫在那里，就是基路伯在守卫着的啊。你要不要这样想，那个基路伯在那里使你没有办法进去至圣所，可是当基督成全的救恩，我们领受的救恩，有一天我们得以进天门的时候，守在天城门口，可是那一次他将是欢迎我们进去的，很可能也是基督伯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所以神放在那里，一方面又把人赶离伊甸园，赶离生命树，派基路伯把守着，却又在人间造了这个会幕，里面有圣所至圣所，要叫人 虽然被赶离了，却带着盼望，带着渴慕，有一天我们要还要回到生命树那里。慢慢的人将要明白，其实那个生命树就是神的自己。我们继续看刚刚那些图，先看着刚刚那一章。刚刚我们读的二十六章一起头就讲到这个叫做帐幕、哦、它是由十幅幔子点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每一幅幔子有多宽？我没有考你啊，你手头没有圣经吗？圣经写的嘛，四肘，对不对？那十幅幔子一共有几肘？
40肘。
可是这个帐幕明明长只有30肘，对不对？所以另外10肘到哪里去了？垂在后面，嗯，垂在后面，所以后面也都盖住的啊。可是很有趣的是，他在后面好像全部都盖满了那个木板，可是他左右南边跟北边并没有盖满，因为每一幅幔子多长？28肘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圣所是高10肘，宽10肘，在一个高10肘，所以这里这样垂应该合起来30肘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幔子垂下来之后，就两边都各离地1肘，对吧？这是很有趣的，不晓得为什么神这样设计。我有点觉得神好像故意要让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到这个漂亮的帐幕。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外面再造一个跟他一样长的，因为盖在上面就垂到底端，应该会露出一点点来，对不对？神好像连那个都不想让我们看，全部把它盖住，他不让在外面的人看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事，这个也有点像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常常行神迹。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就是巴不得人家看见神迹，主耶稣就一副巴不得人家没看见的样，常常吩咐那些得着医治的人不要去说，记不记得？这很有趣，这很非常值得我们思想。我不要在这里多说明为什么神这样做，我也不知道，当然我有我的想法了，可是也许你也应该自己去想一想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事。那这十幅幔子是这样织的，就是一幅一幅的织，可是前面的1、2、3、4、5幅要再把它连在一起，织在一起。我们看到那个金钩什么不是在这里哈、哦？这五幅是再织在一起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了，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这些事，很多人做，这样分工合作，才可以嘛哈、哦？这几个人织其中一幅，另外几个人织另外一幅，这样啊，最后再把这五幅织在一起。所以就这属灵的含义来讲，可能也是在讲到在教会里面大家怎么样分工，怎么样各自有自己的职责啊。可是前面的五幅织在一起了，后面五幅也织在一起，把这两个五幅再用金钩跟纽扣给连在一起。他在讲纽扣的好像提到这五幅也有纽扣，那五幅也有纽扣，然后又提到金钩，所以好像不是一边是纽扣，另外一边是金钩，好像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定一共有50×50，50×50，有100个纽扣跟100个金钩，有可能是像这样，这五幅这边是纽扣，这边是金钩，这样勾住，它的隔壁是颠倒过来的，是这边纽扣，这边金钩，说不定是这样。刚刚最后我讲的这个我没有把握，我不知道，摩西没有想的那么详细，只是我们 仔细去读它，我们会开始想到这些事。所以这一层叫做帐幕，圣所上面一共盖了四层东西，这是第一层。我们来看第二层。第二层，摩西说他是要用山羊毛去织的。那一般相信山羊毛织了以后，应该是把它弄成白色的吧。虽然山羊不是都白色的，不过一般人在家里养的白的山羊比较多白色的了哈，野山羊就容易有不同的颜色，所以有可能是白色的。也有的人觉得它代表圣洁。那这个大致上跟第一层帐幕织法差不多一样，但是规格有一点不同。这个一样是四肘一幅，可是它却一共织了十一幅。十一幅的结果就是44肘，对不对？可是明明这个长跟后面后半部的高合起来也不过40肘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你一幅4肘，一共有11幅，就有44肘，就多了一幅了。那他有提到一幅在这边要把它折起来，所以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折起来的，就是门口这个地方。如果是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它就像一个牌楼一样，让人门口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冠冕一样的东西哈。我觉得说不定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另外一个作用，就是在盖两层之后，最外面那一层是海狗皮，对不对？海狗皮可能有其中一个作用是像雨衣一样防水哈。那你在门口如果有一点高起来，水就比较不会聚集，又从门口一直滴下来，每一个进去的祭司都要拿雨伞才进得去，就不需要这样，它滴水会滴到别的地方，不会在门口滴。这是我猜测的，我想的，给你做参考，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。可是它的长就不像帐幕了，这一层叫做罩棚，就是盖在帐幕上面的第二层叫罩棚。这个罩棚的每一幅的长是足足的30肘，所以它会垂到地上，整个的盖满啊。这个大概也会使得里面那个金碧辉煌的包金的木板不会显露出来，同时也把里面的帐幕盖起来了。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有可能是这样。我们看下一幅，下一幅是染红的公羊皮。你的下一幅怎么是这个？再往下看看，还有呢？你要不要回到最原处？我给你的树木，按着那个树木。我写的那是按着次序的哈。应该是第十，刚刚那个白色的是第16幅，对不对？再来是多少？18还是多少？你秀出来我看看。就是再来是海狗皮，这个是第一层。你这个是往前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好吧，那你去那个大图那里找到海狗皮那一张，那几张不是刚刚都是连续的吗？你把你整个的电脑的荧幕秀在这里，你要不要点出来，用大图样点出来啊？ 抱歉，他没有绣这个。那你给我。在罩棚的上面第三层，称它叫罩棚的盖。罩棚的盖是染红的公羊皮哈。我不知道这个德国弟兄是不是真的用公羊皮去做，他做的样子不太像皮做的，有可能用别的材质去做。一般我们就反正看到红色就最好记了，代表救赎的话，我们整个的我们的生命还有教会都是被基督的宝血遮盖着的哈。那最外面那一层是海狗皮，它的海狗皮做的有点太漂亮了一点了。你看过海狗对不对？海狗就是海豹是不是？海豹跟海狗是不是同样的东西？不一样。 Seal 对不对？ Seal 是什么？海豹、海狮、海象、海狗、海豹、海狮、海象、海狗。以我的了解，这四个名字应该只有两种动物而已，好像。好，没关系了，反正海狗皮，无论是海狮、海象、海狗，它们的皮都是通常都是单色的嘛，哈，也没有，也不是很亮丽的颜色哈。所以很多学者觉得最外面有海狗皮，一方面，我们说有可能是防雨的哈，像鱼一样。可是也有一些学者，他们觉得很可能有这样属灵的含义，就是神并没有在世上就让教会外观看起来就多么的漂亮哈。当然今天教会其实不是今天的而已，从中世纪以来，教会就喜欢把教堂盖得很漂亮啊。现在的教会特别一些大教会都把连教堂的内部都弄得非常的漂亮哈。那当然也是好事啦，但是我讲的不是像那种教堂的漂亮，我是在讲教会的漂亮。教会跟教堂不太一样，教堂是建筑物，教会是指的我们啊。所以当你有朋友、有家人、亲友，他们觉得教会对教会有批评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跟他们争论。也许你应该跟主耶稣对那两个门徒讲的话一样，跟他讲说：“请你来看，带他到教会来啊，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进到圣所、登堂入室，你才会看到它的美丽。”我再一次说，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应该期待人家真的进来的时候会看到神的居所的美丽。刚刚那四层复习一下，最内部的那一层最漂亮叫帐幕，接下去那一层山羊毛织的白色的叫做罩棚，再上去染红的公羊皮叫做罩棚的盖子啊，再来的海狗皮叫做罩棚的顶盖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八章第五节，希伯来书八章第五节，这里说他们供奉的是，这在讲会幕哈，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”所以会幕是按着天上圣所的样式造的东西啊。这不是说天上的事物就是像帐幕这个样子。同样的，你读启示录的最后的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你也不要以为天堂就是那个样子，那都是一个表号而已啊。因为我们怎么能够在今生就能够 看得见就能够明白属天的样式是什么呢？神通常都用地上的东西来教导我们，来做一个影像啊，那是神教导的方式。而天上真实的圣所就是天堂，神与人同在的真实的圣所。那今天我们在经验这些的时候，有许多其实是看不见的，是在内部的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借着像会幕这种外面的一个有形质的东西，你看得见的，来表达天堂，表达神的居所。到了新约时代，基督成全救赎之后，他把圣灵浇灌下来，圣灵到了我们的里面，就把那个天堂圣所的真实的意义开始成全在我们的里面。而那是看不见的，那是看不见的。可是神要我们，神教导的方式就要我们看一眼旧约时代看得见的这个会幕这个样子，再回到里面闭上眼睛看一眼我们里面的样式，逐渐的去揣摩，而能够抓住那个真实的要义啊。你在旧约时代是看到那个白色的，想到圣洁；你在新约时代，在圣灵里面，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圣洁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这样两边对照着看，逐渐我们里面了然于心，甚至可以说，逐渐这件事就开始刻画在我们的里面，开始好像成全在我们的里面，而那是神真实的圣洁，那个是天上的样式啊，其他方面也是一样。我刚刚讲，你能了解吗？可是这个是神所安排一个伟大的计划，哎，他有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，然后有一天要进到永恒，这三个阶段，神用前两个阶段来教导我们事情。我再讲一遍，旧约时代神用外在可见的事物教导我们明白一些事。到了新约时代，借着圣灵把这些事的更内在深层，其实是更真实的实际的意义开始彰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。可是神没有要我们就此把旧约圣经抛掉，没有啊，就像他也没有立刻把我们带进属天的圣所，而是仍然活在这个上帝造的大自然里面，都是可见的事物。所以神要我们一方面已经有里面的，一方面有外面的，所以我们看一眼外面的，再看看里面的，就这样来学习事情。这是基督徒追求主非常重要的道路。 OK， 如果你整天只看外面的，你大概会很属世。你如果整天只闭着眼睛看里面的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变得很属灵，你可能会变得有点 kind of weird， 有点奇怪啊，因为那不是神做事情的方法。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因着里面圣灵的经历，我们立刻就三级跳，就完全明白属天的事物。神知道我们不可能这样，所以他把我们安排在世上有一段时间过日子，而且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过日子，叫我们两边一起学习。听懂吼？这是很宝贵的真理耶。有一天，我不知道那个，我就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了。当我们这样学习以后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他将要把我们引到真实的圣所去的时候，会是什么光景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圣经至少告诉我们，他将是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惊讶，充满了奇妙的感觉，充满了荣耀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入一点下面的经文，出埃及记26章15到30节，15到30节，这里要开始讲那个帐幕盖上去的下面那个支座，那整个的，也就是像房子的话，就是墙壁的地方啊，它没有屋顶，屋顶就是刚刚那个帐幕 盖住的，因为它是帐篷，还不是地上的建筑物的房子嘛。啊，地板是神一直都没有管地板的，记得哈，神一直没有管地板。所以你想要追求神，尽量不要往下面看 ，OK？ 出埃及记26:15-30，你想读的话可以跟着我读。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，每块要长十肘，宽一肘半，每块必有两榫相对。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。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，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，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，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。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，也要做板20块，和带卯的银座40个。这板底下有两卯，那板底下也有两卯。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，要做板6块。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，板的下半截要双的，上半截要整的，直顶到第一个环子，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。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，这板底下有两卯，那板底下也有两卯。你要用皂荚木做栓，为帐幕这面的板做5栓，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，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。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板要用金子包裹，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，栓也要用金子包裹，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请给我们看那个只有板子的那个图。这是我们知道会幕的大小最主要的依据，就是这个圣所的大小，就那个啊，就是这个。我不知道这个德国弟兄怎么做这个这一边南边跟西边的交叉的地方，还有西边跟北边交汇的地方这个拐角。刚刚摩西特别形容这个拐角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可是我会猜他拐角的地方并不像这个样子，有可能是有点圆的，而不是完全四四方方一个角，有可能他才这样说。也就是那块板这样子哈，可是那块板是这个方向斜斜的方向，也有可能，有可能啦。那因为他讲每一块板高都是10肘，所以我们知道会幕的高就10肘，每块板宽是1肘半，一边有20块，那就刚好是30肘，对吧？1.5×20就刚好30。后面比较难算，因为它6块是只有9肘，但是两个拐角可能各含0.5肘大概，所以合起来就是10肘。然后很有趣的是，他要让这些板子，那都是皂荚木包金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皂荚木包金有可能含义就是又有神性又有人性，人性包上神性的意思哈，人性披上神性哈。可是这些木板放在那边，它需要连结，对不对？它连结有两个方式连结，一个就是有一个底座，这个银座是银子的座哈，所以有人觉得那是银子代表救赎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在救赎的根基里面的建造啊。那这个银座跟这个板子的之间的怎么样接在一起？他说是用卯跟榫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卯跟榫？现在的家具你好像都看不到卯跟榫，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面的课桌椅都是用卯跟榫连着的，很好像很少是钉子钉的，所以课桌椅旧了以后会油漏啊，会摇摇的，你就会那个榫跟那个卯就会有一点脱离一点，你就会看得到，就是这一根横杠要插进这根直杠的时候，这个直杠这里会挖一个洞，那是卯，然后这个凸出来有一个这样凸出来的，那是榫插进去，而且通常榫是这样子的形状，有点像梯形一样的。为了要打进去以后， 它就不容易抽出来，你懂我意思？因为它比那个宽，所以就会被塞住这样。那木头也有一点弹性嘛，所以这样，听懂吗？嗯，现在还是有一些家具有毛跟榫，我不确定你现在坐的那个长椅子，它是用钉子钉的还是毛跟榫，我不知道。最下面那个两边最下面那个横杠跟板子有可能是毛跟榫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脱落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嗯，可是我这样讲你有一点概念哈。那可是它的形容，这边两榫两毛接在那边的两榫到底是怎么样？这个德国弟兄他弄的是像这样，就是每一根木每一块木板下面有两个卯座哦，可是我不太同意这样，我觉得这样不够有连结的作用，它只是一个座，就像你的椅子桌脚多一个套子一样而已。我比较相信它每一个卯座啊哈、哦，有两个榫可以插的地方，它是这样摆的，不是这样摆的。意思就是那两个可以插榫的卯座一边在这块木板上，一边在另外一个木板上，这样比较 make sense， 对不对？了解我的意思哈、哦。所以每两块木板跟隔壁的木板，我现在讲的木是桧木的木啊，它的连结是用两个座连结的，这两个座都各有，这边有一个榫插在这边，那边有一个榫插在这边，另外一个座也是这样，就会连结的好嘛。而这块木板的另外一边跟另外一块木板也是这样连结的，那整个看起来就会比较连结的好啊。可是它的上面并没有这样连结，所以它另外用的杆子，这里说用栓了、啊，它叫做五个栓，把它栓起来。至于这五个栓到底是怎么栓法呢？有两种。至少我看过有人有两种说法，因为他这里提到板间有一个中栓，这个德国弟兄他做的这个会幕是这样做的，就是有四根栓是在木板外面整个都栓起来，可是它的中栓是穿在木板里面的，像这一张表示的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张可以看到？对啊，没有，刚刚前面那一张。对，这个的话就是你看得见外面的，就是有四根栓是这样栓起来的。其实光这四根栓应该就已经很坚固了，很牢靠了。如果再加上中栓是还在木头木板上钻一个洞的话，就更加牢靠了啊。他们告诉我们这个木板的高跟宽，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厚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多厚。但是我看过有另外一位学者，他是把这五根栓是这样设计的，因为他说中栓是从这一头一直到那一头，所以他就是中栓。但是呢，另外四根栓都只栓一半而已，就是这里一个，那一边再一半栓，下面也是这样栓一半。再过来栓一半，这样看我这里就这样两根，中间这是一根，这样两根，这样。我不知道你读圣经你觉得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不晓得，摩西有些细节没有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可以猜测。嗯，但是至少我们借着这个木板我们就知道，哎，我们在前面在讲到这个圣所的长宽高啊、是因为木板是这样的尺寸，所以我们算出来差不多是这样啊、我最后几分钟我讲两件事。如果我们倒带一下，我们回到外院，我告诉过大家，摩西在记述这个的时候 可能是神的意思了，就是他是从内而外在描述的，从最核心的会幕的至圣所约柜那里开始描述的。可是我们先回到外院，在外院表示他们已经跟世界有分别，进到神的帐幕里面，可是还没有进到圣所。所以有的人就会用这个来讲说，神的儿女也是这样，你可以是得救了，可是你还不知道要这样追求亲近神，像大卫一样。圣经既然描述大卫怎么样寻求神的面，那显然有一些神的儿女并没有像大卫一样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也是一样啊。可是有寻求神的面的人，他们才真的会进到圣所去，那里的物件会更多的描述我们怎么样亲近神啊。可是在外院有两个物件，将来我们都要提到的，一个是祭坛，一个是洗濯盆，这都是我们最初的救赎的根基。借着这些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也就是借着那个来表明我们现在可以进到神的帐幕里面这样啊。可是当你还在外院的时候，其实四围看起来除了四边的围子可能是白色的以外，让你跟外面的世界有分别，可是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吸引你注意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整个帐幕被海狗皮盖着。可是有一个东西不是，是那个门帘。下一次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，26章最后一段，那个门帘一样是织得非常漂亮，就跟那一层帐幕一样。所以要进圣所的那个门帘，我觉得好像是 appetizer 或者是一个广告，让人知道说里面是这样的，你从外面看到的，你可以进到里面就会看到更多，也就是圣所的门面了。那我们要留意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你的职场上的办公室，在你的学校，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如果他们还不认识主，只有你认识主，你要知道哦，你是神的居所的门面哦，人家会从你看见是怎么一回事。一旦他们受吸引，掀开门帘进到里面，他们将要看见更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意义啊。我想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吧，下个礼拜这些事我还会再继续的讲一点。
请唱颂赞诗选266，颂赞诗选266，我已得加冕信息。